路加在《使徒行传》中记录了与保罗同行的见证，新约的创世纪，宣告新救赎的开始。人因基督的血从律法与撒旦的权势中得释放，成为新造，得着儿子的名分与属天的权利。今天我们来读肯扬牧师的《从十字架到宝座》这本书的第21章，关于《使徒行传》的一些事实。这本书是在主后的65年由路加所写，他曾与保罗同工约18年，很明显是由保罗带领归信基督的。他毫无疑问地认识保罗的启示，但当他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却看不出有任何保罗启示的痕迹。使徒行传也是如此，这使人得出一个结论：新约的作者们并不是在写自己的哲学意见或他人的看法，也不是在写自己的信念，而是圣灵将话语赐给他们，他们便照着写出来。使徒行传实际上是新约的创世纪，是与新约相关一切事物的起始之书，这是新救赎的开始，是属灵的救赎，是从撒旦权势下的救赎。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道：我们在爱子里面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哥罗西书一章13-14节也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以色列人曾在感官的领域中从埃及得赎，但这一次的救赎是从撒旦手中得释放。撒旦在历史历代中辖管着人类，这是在灵界中的救赎，这是他血里的新约的开始。马太福音26章26-29节记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了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你注意到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亚伯拉罕之约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是借着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的血印证的，但这新约是借着神与人合一之人的血生命所立的，就是父与耶稣之间的约。亚伯拉罕之约赐给以色列的是他们的家园巴勒斯坦，他赐给他们摩西律法、祭司制度、赎罪与献祭。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而这一切都被废掉了。神借此表明旧约已经结束，而耶稣所说的新约将立刻生效。旧约是与天然人立的，新约则是与新约的人立的。旧约有仆人，而这新约却有儿子。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这是一种新的人类。神赐给他们他自己的性情，永生，这便是拥有神性的人类的开端。若在伊甸园中，当初人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而不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他也能得着这样的性情。这是神家族的开始， 当天上第一个孩子诞生的时候，必是何等激动人心的时刻。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罗马书八章十四至十七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神作父的开始。耶稣在公开的侍奉中曾介绍他为父神，但据我们所知，在耶稣从死里复活前，他还没有一个以这种新的方式所生的儿女。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罪得赦免的开始。在第一约之下，他们有替罪羊，象征性的带走他们的罪，但耶稣却是一次永远的借着自己除了罪。施洗约翰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基于此，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就得着了他在罪中生活时所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赦免。现在他进入了神的家中。你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基督在父右边那奇妙执事的开始。他是那位新的大祭司，已经带着自己的血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赎，然后坐在父的右边。他如今是这新约的宗保，没有人能够不借着他就到父面前。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一旦他们来到父的面前，他就成为他们的代求者。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入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他时常在宝座前为这神家中的儿女代求。他不仅是宗保与代求者，还是我们的辩护者与家族的律师。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他不仅仅是家族律师，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二节更宣告他是这新约的保证人。正如耶和华是旧约的保证人，耶稣在新约中承担了这职分。他为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的一切应许做保障，不仅他做保障，宝座做保障，父也做保障，出于神的话绝不会落空。他还持有另一个在我看来最宝贵的职分，他是新约的主。主意味着供应者、看顾者与保护者，他是人心一切所渴望的。这是与父交通的开始，这交通是基督教中最美好的事。历史历代人渴望与天相交，但没有根基，人的本性与神为仇，不服从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你知道，婚姻的盼望在于交通，人类各种组织的本质盼望也是交通，这是关系的精华。当我们犯罪时，就破坏了交通。当我们损坏的只是交通，不是关系，关系只有神能断绝。认识并明白圣经的秘诀，就是与作者保持交通， 当我们失去交通，就落在黑暗中，圣经也不再向我们开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另一个奇妙的开始是耶稣名的使用，耶稣赐给他们合法的权利，实际上是代理权，可以奉他的名行事。马可福音六章十七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至十四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或者说奉我的名赶鬼，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奉耶稣的名要成就大事，这是教会所失落的真理。可以参考《耶稣奇妙之名》这本书。圣灵内住的开始是耶稣所赐下最奇妙、最震撼人心的应许之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我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他指的是圣灵，并说他现在与他们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便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住在你们里面，在你们心里安家。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充满了门徒所做的楼房。当他浸透他们时，他就使他们重生。有一条火蛇落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这表明这信息将成为由神自己内住所说出来的话语，是无法抵挡的信息。然后圣灵进入这些新造男女的身体，他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他进入了他的殿，幔子裂开，他就已经离开了旧的殿。如今他进入这些重生的新造男女里面，他要住在他们里面，要在他们里面成就他在基督里为他们所成的一切。接着他开始让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话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就是新约子民的诞生与开始。你要仔细注意，这些新约的子民是要被神所内住，神要活在他们里面。你会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是被内住之前先重生的，圣灵先赐给他们永生，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然后进入他们里面，好将神儿子耶稣的性情建造在他们里面。在第一约之下，圣灵是降在人的身上，借着他们说话或感动他们写下旧约，并行神迹。但一旦开始工作，他就离开了他们，他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本性。他们在行完这些神迹之后，仍旧是原来的人，或许会留下些甜美的影响，但他们仍是属血气的人。而如今他使他们成为属灵的人，重生的人，并且内住在他们里面。这是神的恩典临到全人类的开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们要使万民成为门徒，这意味着不仅仅是使人归信，还要教导他们基督的事。 这是神迹时代在全人类中开始，甚至重生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每一个蒙应允的祷告都是神迹，每一个新造的人都是一个在感官掌权的世界里活着的神迹生命。这是人类开始领受永生的时刻。我们先前已经达到过这点，但现在要更深入的说明。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有两个希腊词被译为生命，一个周以永生，另一个 PSUCHE 天然的生命。在低约下，神赐给天然人一条律法要遵守，而如今他赐给人一条新律，并赐给他顺从的性情。永生赐给人类的一切，这是我们文明中最美好的部分。世界上那些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他们没有永生。当一个国家有足够多的人得到永生，就会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我们应当留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文艺复兴，直到路德宗复兴之后才开始。这应当使每一个思想的人都要发问：在那次路德宗复兴中，有什么力量使我们得着印刷机，以及过去四百年来所有其他的发明呢？那是神创造的能力进入了人的灵里。要明白一个事实，人的理性功能并不具备创造性。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并不是有创造性的，他们或许发现了一些自然律，这可能暗示其中带有创造的成分，但那不过是他们发现了一些别人忽略的事实。一个人创造了印刷机以及成千上万被发明出来的机器，这并不是天然的理性所能产生的。穆斯林世界从未发明或创造过任何事物，唯有那些在新的创造中得着永生的人，才是有创造力的民族。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五旬节那天在楼房里与新约有关的其实有四十多项。这是儿子名分的开始。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从来没有人意识到称神为父，也没有人真正的认识到神是父。他们惧怕他，他们并不爱他，他们顺服他，像仆人像奴隶一样。若不顺服，就要受刑罚，律法附带着违背时的刑罚。如今他们是身在他家里的儿女。楼房里当时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由耶稣做主做元首的新家庭的成员。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你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当人一旦认识到自己在家中是儿子的地位，拥有儿子的权利，生命就完全不同了。人们开始用新的称呼来谈论神，你会听见有人称他为我的父。他是罪人的神，但他是我们的父。我喜欢称他为我的父神，他一直有一颗父亲的心。人类的产生就是对造物主心中那原始呼声的回应。如果他是你的父，你难道看不出这能解决你生命中的一切问题吗？你不会想着去求他赐给你信心。如果他只是神，你也许会这么做，但若他是你的父，你所要做的就是要培养亲密的关系，培养儿子的意识。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来思想的时候，我已经在侍奉中有好几年了，却从未读一本以父为主题的书。 当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这位创造宇宙的伟大上帝是他自己的父时，而他是父的孩子，并且在父的心中有儿子的地位，拥有儿子的权利和责任时，他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当这真理第一次进入我心中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为之震撼。他不再只是神，他是我自己的父。然后我开始想起经文，一节又一节由圣灵带到我心中。约翰福音14章23节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从未意识到这竟意味着他会真正的与我同住，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在我过去看来只是个比喻，如今却成了真实。我记得耶稣说过，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于是他开始引导我进入儿子名分的真实。他在我生命中从未如此的真实，我也从未明白约翰福音16章15节的意思，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如今我才第一次明白，当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时，他与父是一体的。而我也知道凡父所有的也是我的，就像儿子会说那是我们的农场，指的是他父亲的农场。父与子原是一，这是那种家庭的合一，父与孩子之间那至关重要的合一。圣灵如今开始引导我进入我与耶稣与父合一的真实。约翰福音17章中耶稣的祷告也开始成为现实，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7章21节，我们要与父和耶稣合而为一，父的心意、父的工作、父的话语要与我合而为一。当耶稣说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我也可以把这话当作自己的。当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父时，我知道我也可以认识我的父，因为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进入儿子名分的真实。你能看出这应许是属于我们的每一个人吗？这就是结束那古老的为信心而征战的秘诀。因为信心会像一个美满家庭中的自然状态一样自然，那些孩子并不特意意识到自己在运用信心，他们是有爱的意识、父亲的意识、儿子的意识。现在你能明白这种对圣洁关系的心灵意识是何等的重要。这是人要进到天家的开始。在父之前，人死后是进入乐园的。如今约翰福音14章1至6节成了心灵的新口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注意，在我父的家里，如今我们的心能明白了，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其中就有我预备的地方，这地方将由父亲管理。 成为爱子们的爱子家。我相信我们将彼此认得出来，我们要与先前离世的亲友重逢，那将是何等的家庭团聚。如果心能够接纳这真理，它将驱散人生的恐惧，因为人生真正的恐惧是在死亡之后会发生的。但耶稣带来关于天的新观念，没有任何人类宗教拥有天上的家或天国的信仰，唯有基督教。耶稣所带来的一切真理中，没有一条比他关于天的教导更能使人心喜乐的。在他公开侍奉的起初，他就称天为他的家，称神为他的家。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他除去了死亡的恐惧，也除去了生命的恐惧，因为有天上的家。他引入了新约的新律法，约翰福音13:34-35，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要取代旧约的律法，在旧约律法中，他曾命令他们彼此相爱，但他们不能做到。如今他重生了他们，赐给他自己的性情爱，使人彼此相爱成为自然。约翰一书4:7-8，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用的新希腊词 agape 是耶稣显然新造的，凡有这爱的人都是由神而生的，这是何等奇妙的宣言。只有拥有 agape 之爱的人才是从神而生的。约翰一书3:14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又明确地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就是重生的试金石，这是进入人类生命中最崭新最伟大的事物。你看，这就是永生。父的性情使我们能够去爱，我们是由爱所生的。天然之人的心被自私所掌控，但在基督里，自私已被废除，被赶下宝座，取而代之的是神的爱的性情。这是基督身体的开始，这个强有力的新群体是属灵的，其元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我们与他有属灵的联合，他将这种关系比作葡萄树与枝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里则将其比作人的身体。但在这奥秘的联合中，有一个真理超越一切，我们与他彼此之间完全合一。我们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受苦，一同称义，一同复活，一同胜过撒旦，一同从死里复活，如今与他一同坐下，在生命中与他一同作王。我们属乎尊贵的国度，我们与耶稣的联合正如他与父的联合一样真实，他的本质与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在想，如果我们常常思想自己与基督的合一，与基督身体的联合，将会怎样改变我们？哥林多前书12:12-30值得读一读。这是人对身体得享不朽盼望的开始。因着堕落，现今的肉身是必死的，但凡得着永生的人都有应许。当耶稣来的时候，身体将得着不朽，永不再死。我们要在那荣耀的身体里度过永恒， 在没有疾病或死亡。我想这也是神禁止犹太人割化身体的原因，这也是他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并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劝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原因。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主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用重价买来的。若能够通读圣经，查考神看人身体何等圣洁，也会明白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体。这是信徒胜过撒旦的开始。自从人类堕落以来，撒旦一直是人的主宰，如今他将清偿昔日被他辖制于罪之下战胜他的苦涩滋味。耶稣已经赐给人合法的权利，可以使用他的名，这个名对撒旦拥有一切的权柄。当一个人知道耶稣之名的全能，就会毫不惧怕。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撒旦是祷告唯一的阻碍力量，我们可以把它挪开，并在这无与能比的名里支取我们的权利。当母亲知道使孩子悖逆的是邪灵时，她可以用这宝贵的名把它赶出去。当任何恶习捆绑我们的时候，这名字带来了释放。这个新造的人是神的得胜者。爱的道路的开始，耶稣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生命之道。他赐给了我们活出这新生活的能力。我们要顺服于属于新造之人的爱之生命。我们要在爱中行事，在爱中思想，并行出爱。这将解决家庭的问题，不再有争吵与交通的破裂，不再有家庭和人生的破裂，也不再将孩子交给别人抚养。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自私只追求自己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母亲会染上烟瘾，在孩子出生前就毁坏他的神经系统。他会流连于鸡尾酒吧听污秽的故事，忽略自己的孩子与家庭，因为他并没有这种新生命。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新事物，使母亲的职分得着荣耀，使婴孩与妻子的身份变得神圣。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从不会走进离婚的法庭，他不会为财产争执，他只寻求别人的好处而非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耶稣的生命，这就是耶稣的方式，要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中行出来。这是让耶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与世界产生实际接触的生活方式。这是管理婚姻与家庭的新律法。旧的犹太婚姻律法是基于人属灵的死的事实，而新律法是基于人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在基督里被创造的事实。公义的开始，在新造的人所赐给我们的诸多奇妙祝福中，有一样就是公义。要明白，公义是耶稣带来并赐给新造之人的新事物。若说交通是救赎的顶峰，那么公义就是使交通成为现实的途径。它意味着你能在父面前站立，而没有罪疚感、定罪感或自卑感。你能像儿女站在慈爱的父面前一样站在他面前。你已经因着他的性情被称为义，你成了有份于神性的人，你是基于合法的根基被称义。这不是容忍，也不是怜悯，而是清楚确切合法的公义。你就是他所造的那样，你已经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这并不是你凭着行为得来的，你只是单单的接受基督为救主，承认他为主， 这就使你在他的儿子里面成为他的义。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呢？首先，他赐给你在父面前的地位，你可以随时坦然地进入宝座前，它使你能够胜过鬼魔及其一切的作为，使你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胜过环境，甚至支配自然律。它使撒旦惧怕你，因为他认得出你是神在基督里的义，并且知道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神所说的那样，并且你敢于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行使职分，这是何等有权能的事啊！每一个读到这里的人都应该深入地领会并享受属于自己的权利。你若敢于像儿子在父面前那样行事，无论是在父面前还是在任何的危机中，你就是在尊荣父。公义除了罪的意识无价值感，那种软弱无能的感觉，你是在神底下的得胜者。若我敢说，我会告诉你，你已经成为了神的超人。在基督里，你所能做的事是没有界限的。你已经成为基督那多结果子的部分，这意味着耶稣开始做的工，你也能够完成。你不再是人、环境、疾病或任何撒旦辖制的奴隶了。爱的奴仆的启示，我曾长久的思索希腊文 Dolos 到底是什么意思。罗马书一章一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我注意到在保罗的启示中几乎没有人称是神的仆人，只有一次，而且呢是插入的，原本意思耶稣基督的仆人，让我给出一个完美切合其含义的心意，保罗或小的那一个耶稣基督的爱奴。你看，耶稣是第一个爱的奴仆，他的爱驱使他行尽一切神迹赐福人类，爱驱使他走上十字架，爱使他成为罪的代替者，爱如今仍使他成为中保代替者，救主坐在父的右边。2000年来，他从未有过片刻的休息，他是爱的奴仆。当我明白我也可以成为爱的奴仆时，仿佛心中的梦想也实现了。成为耶稣的爱奴，这意味着活在爱中，行在爱中，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求他的益处，不按自己的意思行。你能想象，当一个人说我爱我的主人，我爱我伟大的父神时，这意味着什么吗？我选择着爱的奴仆的生命，我成为基督身体的奴仆，我活着是为成全每一个信徒，使他们醒悟到自己的权利和特权，将他们在基督里的丰富，在恩典与爱里的隐藏财富向他们揭示。我不再寻求自己的益处，因为我已经在基督里找到了。金钱除了帮助别人荣耀主以外，对我毫无价值。感官的知识如同垃圾，与那使我能够成为更好爱奴的知识相比不值一提。如今我能理解，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没有自己的梦想，只有别人得幸福在恩典中成长的心愿。我曾经不明白哥罗西书一章28节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为此我也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昨晚有一位爱的奴仆对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跪在地上抽泣。我告诉他，那是圣灵在你里面的代求，他透过你为某个人哭泣。他说，我并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不需要明白，你知道他要做什么，而你是他顺服的器皿。有时我会被这经历淹没， 圣灵在我的灵里代求，我成了爱的奴仆，代替耶稣为未得救的人哀哭。我曾在芝加哥讲到爱的奴仆，一位极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聚会结束后来到我的面前说，肯阳先生，你觉得他会接纳我做爱的奴仆吗？我说，你去申请吧，直接问他。后来他成了神所拣选所重用的人。而你这正在读的人，也许曾因我书中的某些信息深受感动，但我在想，你会不会像一块冰，在阳光照耀下融化，太阳一落又重新冻结，读书或听到时心被搅动，但一旦接触世界，其他情绪被唤醒，就把感动忘记了。爱的奴仆，当我在路上软弱停步，心中失去勇气，不能祷告时，亲爱的主啊，求你提醒我那山上的十字架，提醒我那挂在其上的人，为要完成爱的使命。当我受试探，忘记我的呼召，放弃我的使命，舍弃一切时，亲爱的主啊，求你提醒我那山上的十字架，提醒我那挂在其上的人，为要完成爱的使命，在我里面激起热情吧，亲爱的主啊，使我能够成全你的使命，传扬你的道，直到万国都听见他救赎的喜讯，他们等了太久了。显然耶稣是在他所承认的话的光中行走的，他就是他所承认的那一位。奇妙的是，我们直到最近才明白，信心是随着我们的承认而行的，我们的承认修筑了信心运载其强大货物的道路。你将会学到，你永远不会超越你的承认，你若不承认，就永远不能够享受恩典的丰富。你会发现，你承认他是谁，他会为你成就了什么，你在他里面是谁，总是先于他向你启示他自己。救恩是随着承认而来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领受圣灵。我们的医治也是随着承认而来，有些人在表面失败的情况下必须辞定他们的承认，他们拒绝屈服于感官的证据。你将学会双重承认的危险，一时承认神话语的绝对真实，下一刻却承认他在你的身上没有成就他的话。你的承认就是挑战世界的事，它是他们愿意冒险进入信心的生活。基督教是伟大的承认，他在耶稣的承认中达到了顶峰，也在我们对永活之道绝对真实的大胆的宣告中得到了延续。